这里越听越难堪，对方偏是越说越得意，句句如刀刺心，愧愤焦急，无地自容，只得朝着秦迪强笑道：“秦大哥，你看这该死万恶的狗贼何等凶横，庄主这样孟尝君一般的英雄侠义大乡绅，何等道高德重，天下闻名，便是家子受你这等厚待，到了省里，必和小弟去向藩台家子夫代为渔阳，以定名利双收，小弟也报答你这分恩德。这狗贼王八蛋，竟敢不知好歹，连你也咒骂起来，真是该死。何不先打他几百皮鞭，再行处死？”秦迪闻言笑道：“金兄，这等野人和疯狗一样，骂与不骂，有时相干。他越骂得多，才越好呢。他这条狗命，捏在我的手上，还怕他骂不成？这里全是我的心腹，不会传扬出去，也不会听他狗咬过。我和他无怨无仇，他先不曾得罪我，此举全为二位舅老爷出气，不让他骂几句。我那一套对待这类狗贼匪徒的花样，怎好意思全使出来呢？金兄无非受寒泄肚，又在患难之中，更衣不及，将裤子弄脏，也不算是丢人之事。至于昨夜店中找花娃子陪酒，更是在外做客的常情，有时相干，谁会笑你？等他骂够，包你有个痛快如何？姓金的暗忖，挨骂还在其次，素昌之事，子子碎恨，如被听去，或是传到耳内，岂不大糟？莫奈何，只得愁眉苦眼，暗告秦迪说：“家子最恨小弟风流自赏，这王八蛋声音太高，如被听去，定必见怪，请快发令吧，杀死拉倒。”秦迪哈哈笑道：“金兄真个好人，他不骂我，只为二兄出气，死活均可，就死也给他一个爽快。不料他鬼蒙了心，连我同骂，这一来把我连上。实不相瞒，自从家父年老多病，由我做了庄主之后，全庄老少男女，连同外来那些采饭要财的商客，哪一个敢正看我一眼？头一次听人辱骂，不做一个榜样，如何能行？近来这般穷人已不甚安分，常时偷偷勾结外人，虽未查出反叛我的真情，行迹好些可疑。尤其是我一出门，他们能躲则躲，躲不及时，只一见我，便吓得变脸变色，周身乱抖，看去实在讨嫌。驴想抓两个来，打个样儿，警戒警戒。一则近来常与府县来往，朋友越多，无暇及此，偶然想起，总是忽略过去。那人又再三相劝，说这般苦人虽然可恨，田里耕种和庄中新建房舍，以及好些粗笨之事，均非他们不可。屡次愈发幼稚，难得这厮把你二位得罪，起初不过打上一顿皮鞭，只把那碗屎汤当面喝下，便可饶命。这一骂我，再妙没有。且先给他吃顿点心，我们各自安睡，明早把那般苦人唤来，使其看个榜样也好。说罢，又把二指一伸，立有两个精强力壮的恶奴，拿了皮鞭，由土豪身后走出，满脸杀气，跑到雷八面前，同声大喝：“你这该死狗娃，竟敢冒犯庄主！今夜天已不早，先叫你尝点甜头，明日你再好好受用。”说罢，恶狠狠挥鞭便打。雷八先前自信筋肉坚实，胆壮心粗，拼受毒打未在心上，及至二恶奴掌鞭打到身上，觉着其痛彻骨，不是当时开花皮开肉绽，便是一条紫杠，肿起老高，这才知道毒刑的厉害，身被绑紧不能转动。恶奴恨他骂人，又是没头没脸用力乱抽，一下打在左脸之上，半边耳朵当时打碎，血若狼藉，痛极心横，越发破口大骂，眼看伤已不轻。姓金的阴见雷八并不怕那毒打，骂声越发猛烈，唯恐传入内室，心中愁急，正朝秦迪央告：“请照方才所说，把雷八舌头勾去再打。”姓朱的虽是一个阴柔狡诈的小人， 这等残酷之景，绝比官府所用刑杖还要惨不忍睹。心正不安，一听姓金的要把雷八蛇都勾掉，忽想起日间少年几次出力救助，行前又曾嘱咐，到了前途，看他面上，不要计较之言。又因姓金的衣仗裙带之亲较深一层，骄横狂傲，常时气愤，雷八此举正可快意，自己又为挨骂。瞥见秦迪闻言，含笑点头，把手一伸，庞力恶奴隶由腰间解下一副铁钩钳子，近前打干。秦迪笑说：“只要半条。”恶奴应命起立，转身要走。第五回，嚎哭之声，惨不忍闻。姓朱的先前曾听秦迪说过庄中勾蛇之行，一时发动天良，觉着雷八罪不至死，方想劝止。忽听一声娇叱，由身后厅门内跑出一伙妇女，为首一个年约26、27岁的少妇，装饰华丽，貌相绝美，还未近前便喝：“你们住手，不许再打。”随往面前走去，朝着秦迪气愤愤说道：“你平日所为已是够受，为何连外人的事也管起来？”秦迪见是他的妻子陈灵姑，当着外人觉着不好意思，怒喝：“你总要多管闲事，女人家晓得什么？这狗贼得罪二位舅老爷，便我饶他，到了省城也非要他的命不可，还不与我进去，当着贵客成何体统？”灵姑冷笑道：“我这是对你们的好意，不然我真不愿管你们的闲事呢。”姓金的听他夫妻口角，又见灵姑美艳如仙，容光照人，越想讨好，忙劝解道：“这车夫白天几乎谋财害命，实在万恶，此事小弟请秦大哥按照盗匪处置，问他以前害过多少人命，与大哥无干，大嫂贤惠心慈，自觉不忍，但是这类盗匪留在世上，害人更多，大嫂请回去吧。”林姑笑道：“你们结仇经过我早知道了，这是你子子的意思，听否认便。”话未说完，又是一伙妇女有众人身后众星拱月一般走来，随听使女高呼：“庄主翻台夫人来了。”三人忙即起立，为首一个50来岁官家妇女，带着满头珠翠，有两个丫头左右搀扶，从容走来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差官，4名亲兵，因是小脚行走不快，姓金的赶忙迎去，近前唤了一声子子。那小脚官倦意满面怒容，说的你好二字便无下文，转向秦迪从容笑道：“方才我已安睡，因听嚎哭之声惨不忍闻，跟着又听怒骂鞭打之声，命人来看，才知舍弟为祭雷八途中气化，怂恿庄主将其毒打。我们一路行来，知道这班车轿夫人君善良，粗人无知，既决心直，或者有知，断无谋财害命之事。庄主为人义气，必是误信舍弟一面之词，当他匪徒。如真谋财害命，舍弟和舍亲在崖洞中避雨已多半日，焉能活命？我知庄主嫉恶如仇，无如人命关天，是非真实，请快将人放下，免得舍弟造孽。”尊夫人送我回房之后已然归卧，不料如此深夜又被我惊动，他人又好，想抢在前面劝解阻止。庄主已然明白过来，舍弟还敢无良为盗，实在可恨，这等居心如何出去为官？庄主未有仗义，十分感佩，明日再托尊夫人代之谢意吧。秦迪才知乃其此来用意，方想敷衍几句，林姑暗中把一手一摆，故意笑道：“老夫人知你受人愚弄，误认盗匪，急于义愤，恐我劝说无用，重有穿衣亲身赶来。”话已说明，你只照办，闲时我再和你详谈。夜寒甚重，老夫人跪体不宜久停，我自陪送回房，你先把人放下，明早听命便了。说罢便请老夫人回房。老妇又朝秦迪夫妇道了惊扰，各自走去。金主二人子子表子不住乱叫，老妇只向主人说笑问答，全未理睬，竟由主人陪了进去。 秦迪见对方话虽客气，终觉此举无味，见金祝二人待在当地，面有愁容。雷霸本在咒骂不绝，不知何故忽然住口，正想命人放下，姓金的回顾差官和四亲兵一同走去，回忆前情，又气又急，气愤愤道：“也不知哪个王八蛋口快，向他告我一状。”秦迪行事素来任性，从无半途收棚之事，本意惨杀雷霸泄愤，忽然有人出头，命其释放，虽不敢强，心实不愿。闻言立被提醒，暗忖：那是离此上有好几层院落，翻台夫人和随行人等住得更远，又是深夜，早已闭门安睡，怎会得知？越想越觉可疑，笑对金朱二人道：今夜之事十分奇怪，翻台夫人和内人已早安息，未恐他们听见，特意改在庄前询问，相隔甚远，如何得知？内中必有原因，此时还拿不定，这狗贼仍放不得，等我问明再说，二兄以为如何？姓金的认定乃子是雷巴大声惊动，恨之入骨，首先应诺，连声赞好。秦迪随唤恶奴近前，命将打伤两人绑向马棚之内，明早问明详情，再行发落。说罢，三人全都扫兴，回到里面。自从官眷和亲兵人等一来，秦家尤为客气，一直忙到深夜。宾主三人气味相投，越谈越对劲，刚要安卧，忽听雷霸秦道：陈老师夫妇本不相与，秦迪因陈李两家至亲，陈老师更是陈氏嫡系，自从秦氏父子得势，陈李两姓村民的田业全被巧取豪夺霸占了去，人也死走逃亡，所余无几，剩下巨势一些由自耕农变作秦家佃工的穷人，在暴力压迫之下，本是死活听命，不敢丝毫违抗，不料官道对面山谷中开了一片新村，起初原是被逼出走自去开荒的数十户苦人先上向安，只为新村那面为首人中有一个好汉，所开辟的田土越来越多，又是按照人口多寡限田而耕，分工合作，法粮一美，越来越兴盛。本村一般苦人受不住秦家虐待，渐渐弃家逃亡，稍微有力气的小伙子全都到了新村。秦迪知道手下多是游手好闲的武士打手，不能生产耕田立作，均非这般穷苦人不可，时而又急又怒，不许土人出境一步，后因逃亡太多，防不胜防。经一爪牙出主意，先往山外招纳一般穷苦农民，世代耕种，一面暗中勾结官府，训练打手，准备时机一至，把对头杀死，将新村人杀光，全数霸占过来。对于就有这般佃工，至非他的党羽或是外姓，更加虐待。不过年余，这般贫苦佃农竟逃去了十之六七，所剩残余几十家，都是忠厚胆小，恋着原有薄田薄产，不舍逃去的中年以上人，陈老师便是其中之一。秦迪起初唯恐无人耕种，最怕苦人逃走，近年是外面找来的，这些佃户都是穿陕路上土人，出身寒苦，比起救人还要胆小听话，还有一些又是所养武士爪牙的亲友，于是想把残余的几十家全数逼走，打成一片，平日纵容爪牙尽情凌虐，这般人受苦不过，难免怨恨。近年防备日严，逃已极难，秦回便遭惨杀，只得苦熬下去。为了新村缺少盐糖等日用之物，桃园庄自从秦迪接手掌管，在附近开出一片村镇，山中又多药材，每隔五天必有集会，加上来往商贩，热闹非常，新村出产众多，常时来此交换。为了双方宿仇甚深，不愿惹事，每次交易均由这些残余的苦人代为经手，双方隔着镇上小河互相投递，以物易物，胆小的人轻不过去。秦迪因对方出有几样真药，转手之间可得大利，使而明知不问，反命手下爪牙一同参与，无如天性多疑， 日子越多，疑心这般苦人记仇背叛，少听两句闲话，便将人抓去毒打。日前由外回来，发现村民对他畏如狼虎，望影逃避，心中不快，早想发作，但因有一对头，曾经暗中入庄，闹过数次，屡加警告，因其动作机警，力大身轻，不曾擒到。所聘教师尚未全到，有些胆怯，不敢肆前任性，必却恨极。这日听说雷八是在陈、李两家公司捉到，想起陈老师与对头以前交情颇厚，立时迁怒，又想拿他立威，便同秦来毒打了一顿。试完之后，秦敌终日巴结官亲，不免疲倦，一般爪牙恶奴在大风雨中忙了这一天一夜，见天已黎明不远，也都疲乏，想要早睡，只有两人把雷八押入马棚绑起，与君归卧。忙乱中，竟把陈妻忘却。